色茫茫，也爱这一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会为听众朋友在节目期间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有请我们的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嘿、hey,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咱们过完中国年啊，感觉那个时候每年都是差不多是立春的时候啊，所以虽然在有些地区感觉冬意还没有散尽，但是其实春天已经来了，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您在今天节目上给大家讲讲春季养生，特别是上次记得您还讲过一些像脂肪肝啊这样的问题，发现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肝部的问题，而春季养生好像又优先要养肝哦，顺便就请您一起再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春季养生就是养生啊，我们讲春夏秋冬生长收藏，所以呢这个养生这两个字还真就是养生，而不是去养长养收养藏啊，这是养生。生是什么呢？生就是万物正在繁荣的刚开始发芽，刚开始出了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让它尽量的去发展吧，就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有没有分各个地方的不同啊？比如说有的地方它就比较的暖和，早早的就像春天一样，花儿现在如果在加州都已经开了，但是在美国东部啊北部啊可能还是冰天雪地呢。那么冷的地方，
对，没错，真是如此啊。可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时节正好就是所谓的生的时节，因此不管是在冷在热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就应该是养生的时候，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天气冷也开始进入养生的这样的一个
阶段。对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啊人们都比较起来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冷啊它还有暖气可以开啊，以前的话那真是就只能够睡炕上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呢我们的气候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刚过了 立春没多久吧，不过明天后天就已经要进入了雨水阶段了哈，也就是在这之前，在这个立春之后呢，也就是今年的开年啊。我们在这个在人呐、啊、生长啊生出来的时候啊，是在什么时候出生？你知道吗？过了立春才叫做今年出生，在立春之前呢是去年，是前一年的。例如我们讲生肖属兔的，跟属虎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的人会弄错，就是因为我们用了阳历。假如说还是用阴，还是照以前那样算的话，嘿，过了立春之后才属兔，过了立春之前呢是属虎了。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很特殊的一种计算这个年岁的方法。
哦，好的。那么至于说到养生，是不是就是要让人动起来呀，或者是早一点起来呀，有这方面的做法是吗？
哎，对，因为这个时间哈，到了春季以后呢，太阳在我们这个北半球呢开始渐渐的，太阳的时间就是见得到太阳的时间比较长了，而晚上的时间呢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这个见到太阳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里头活动。所以呢，古时候的《黄帝内经》就讲要夜卧早起，就是比较晚一点去睡觉。那意思就是说，太阳落山以后才去睡觉，而不是在落山之前就去睡啊，叫夜卧。早起呢，就是说在太阳刚出来了就该起床了，那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假如说跟着日光的这种时间而生活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不容易再患任何的疾病。
好啊，这个里面好像感觉上似乎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胡医生，您看我形容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好像这天地之间有一个磁场一样，如果你人的这个生物钟要是和这个整个的大的运行的规律能够 match 上，好像你的身体这些所有的五脏六腑细胞啊，方方面面的，他们也都会从中受益，就会他们会很舒服，感觉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吗？
哎，没错，你这个人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你就应该照着这个环境的这种规律而生活，这就是你照着一个一定的这个 cycle 在生活。那么你自己身体的 cycle 跟天地吻合了以后，你的身体的好坏呢就被天地所管了。就是你不吻合它的话，那么是你的身体跟天地的 cycle 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身体里头的所有的不管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的各种变化就变得比较就是不吻合了，因此呢就很容易生这个病那个病，因为你已经寒热等等就乱了，一乱了套你就很容易生病了。
哦，是从这样的中医的一个角度上去解释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些有些特别愿意熬夜的人，或者是有些作息不规律啊，他可能要上夜班呢、啊、没有办法，所以就日夜颠倒。那胡医师，您有没有在临床上遇到过这样的人，因为这种生物节律的不吻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个时候啊，就只能讲每个人不同，所以产生的疾病也都不同。我们中国人很讲求的就是人啊，一生下来就给你算个八字，你这个你是多水少火等等等等，就有这样子的一些个计算的方法啊，这个我就不是说很懂的。但是呢，这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假如说是多火的人，那么你就应该把火呢稍微往下压一下子。你假如说是这个多水的人，你要把水给稍微压下去一点。那么我们中医呢就认为，假如说你水多了，你很可能就湿气也重了，水气也重了，那么你就容易得所谓的水的那种多的病。如果你水少的话呢，你就也可以得水少的病。因此呢，你有火呀，有什么东西就浇不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这些东西呢，又是另外一套这个学问了。那这个东西呢，就不是我们啊从医学观点来看的，而是你把你的身体能够跟这个自然能够越密合的话，你的身体就越是达到一个最壮最好的个状态。
听您这样一讲，好像大家有必要去回头查查自己的生辰八字，然后找一个算得准的算卦先生算算自己到底缺什么多什么，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属性啊来做调养，好像是会更有一点针对性。
我倒不觉得一定要这样子，而是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跟环境起一定的作用。你觉得热了，你就该少穿一点衣服；你觉得冷了，你就该多穿一点衣服，就这样。你觉得渴了，你就得要喝点水；你觉得不渴，你干嘛也听人家讲说一定要多喝水，那你就多喝很多的水。这些都不要，只要是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呢，其实就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已经帮助你把它给弄好了。那以前没有算八字，没有批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先民们怎么生活呢？他还不就是按照自然的节律，冷了他就多穿点衣服嘛，不过如此啊。
嗯，好的。所以胡医师告诉大家的重点就是大家要仔细的去体会自己的，听听身体怎么说啊，然后你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好，那讲到春季养肝啊，好像肝就和火就相联系比较多，常常说肝火旺，肝火旺，这个肝到底要怎么养？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请胡医师给大家再继续讲解。同时呢，热线电话8882751628，有问题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有问题健康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讲讲春季养肝，generally 就是一般的来讲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这样的哈，中医所讲的肝心脾肺肾所谓的五脏啊，跟西方科学所讲的肝心脾肺肾也许有一点相关联，但也不完全一样啊。中医讲的肝呢，很可能不是我们西医所讲的肝。西医讲的肝呢，它有解毒作用啦，有产生胆汁的作用啦，又等等等等。可是中医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中医讲的肝呢，它其实跟你的情志上面的发怒啊，跟你的情跟你的这个受到风了以后所得的病啊，像是风病啊，还有你的人整个的长的样子，像是比较来的长啊，来的直啊，来的比较苍白呀、啊、等等有关系。所以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肝呢是有一点点区别的。那中医讲的这个肝呢，它应该要养，但是呢中医又特别讲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中医讲肝不能补，肝呢要补的话呢是以泻为补啊，这很特殊啊，补跟泻这两个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啊，补就是给你 tonify， 给你把东西给增多一点，泻呢就是把东西给拿掉一点。可是中医古时候的书籍里头都这样子说，他说啊，肝以泻为补，也就是要用泻的方式，那么其实呢反而是叫做补肝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最 confused 的部分了。
嗯，好，在您讲怎么泻之前，我们先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有一位王女士在线上，王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就是有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罐头装的就是南瓜磨成的那个泥，装在罐头金属的罐头里面的话，我在想这种罐头就是吃的话会不会有金属中毒的现象，会不会有重金属那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哈、啊、罐头拿来装，不管是装什么东西，它当然是一定有它的所谓的金属成分的这个问题，它会不会把这个金属给 release 出来，这不是绝对的。 只要你这个食物是有酸性的，就可能把那个金属给这个就是给溶解出来，是碱性的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作用而溶解出来那个金属，那就有担心这种所谓的金属重金属的问题。可是呢，我是想啊，厂商他们一定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实验研究等等，我想大概就不是那么样子的恐怖了。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厂商呢，他们是受到国家政府的卫生机关所管制，因此呢，这个疑虑应该是不那么严重。
好的，另外我也补充一下，胡医师，会不会不同的厂牌的罐头啊，它所运用的金属啊，然后它内部的是不是有涂层啊，这些方面可能也都决定着你的这种金属和食物之间的这种反应的一个不同。
哎，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那个金属呢，像是我们以前用那些金属，常常都是会用所谓的什么什么铝啊什么那些，很可能就会有重金属跑出来，就是铝，因为铝呢它很容易产生化学作用，那么这样子出现的这个铝呢，铝最近在一段时间里头有人讲它是跟这个老年痴呆症可能有点关系之类的，但是这些东西啊，我是觉得了哈。以前是必须要注重这些，现在的话呢，可能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慎重一点。其实你自己直接做南瓜泥来吃，你自己直接做这些这些红烧肉等等来吃，而尽量少吃罐头，应该这个都不是问题。假如你每一餐餐餐都吃红烧肉罐头，餐餐都吃鱼罐头，我想那是不实际的，并不好的，倒是真的。
好的，不知道胡医师有没有解答王女士的问题啊？那除了罐头，它作为一种加工食品啊，胡医师，它过程当中有些它会放一些添加的防腐啊、保鲜啊等等，它会放一些东西。有些呢成分现在看起来其实也还蛮clean 的，就是它也就是盐呐、水呀、就是添加的很少，确实也有这样的品牌。可是呢，还有一点，有的时候我在想哦，我就觉得你买的新鲜的蔬菜，它就是一个，就是很活生生的、生机勃勃的那样的一个食物。可是就觉得那个罐头，它就是个东西已经尘封在那里那么久了，它虽然在营养成分上听起来好像还是那个数字在那里，但是它对人是不是会有同样的作用呢？这是我自己常常在琢磨的。胡医师，不知道您想没想过这些呢？您有什么建议？
对，唐韵所说的这对哈。就是我们吃新鲜的东西啊，偶尔的吃一次这个罐头当然是可以。假如说我经常的吃罐头，那我们也不敢确定它里头有什么样东西 release 出来会造成我们的什么问题。在差不多60年前吧，60-70年前到100年前这段时间呢，曾经有过人们吃那个肉罐头啊，结果呢就被里头的一些个就是一些个毒给害到了。后来就经过研究发现，那个毒呢就叫做肉毒杆菌的所产生的毒。因为后来的研究发现到，肉毒杆菌这东西呢，它就是在密封的环境之下它能够繁殖的最好，那罐头刚好就符合了它的一种生态环境，就是密封的没有空气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在里头繁殖的很多，结果造成了这个肉毒出来，结果人们吃了这个肉毒以后呢，就死了。后来呢，在到差不多40年前左右呢，竟然的把肉毒杆菌产生的这个毒啊，拿来用在这个美容上面，那这也是利用它这个毒的这种神经麻痹的这种特性。结果呢，使得这个美容上的呢那个什么皱纹可以减少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用不自然的方式来做事情。当然了，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做，还是自己谋取那个平衡才是对的。
谢谢胡医师，我们再接一下李女士的热线。李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那个胡医生好。 胡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因为前几个月是做了一个半月板那个地方做了一个 MRI， 然后他就说我有5到6cc 的那个囊肿，那个是中等大的。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晚上每次睡觉的时候，那个脚伸直的就会很胀的那种感觉，不是痛，就是酸胀的那个感觉。然后我想问一下吴医生，是不是这种囊肿经过什么锻炼以后可以自己会退掉，那个水分会没有什么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吴医生。
是囊肿啊，其实我们用这个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啊，它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现在的人啊，只要一听到有个肿字他就害怕了，肿了总是跟肿瘤啦、什么癌症啊等等就相关起来了。其实呢，囊肿哈，它就是里头长出一个水泡出来，叫水囊肿之类的啊。那其实那里面装的都是水，都是这个组织液，就是那个地方受伤了，也许是磨到了，也许是打到了，也许是怎么样的而受伤了。受伤以后呢，那个地方就起一个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呢，就是组织液集结在那里，组织液集结在那里。假如说这个组织液集结了以后呢，形成的一个肿的样子，那这个我们被称之为囊肿。在甲状腺啦，在什么这个肝里头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脏腑器官里头，或者肌肉里头等等，都有可能长这种囊肿。可是呢，很多人就把这个只要听到这个囊肿这个词儿呢，就会害怕了，因此就硬是要把它割掉。其实囊肿它大部分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只是觉得不太舒服的，就是有那么一个肿在那里就是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异物，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自然的方式让它自行消除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请胡医师再继续解答。另外还有听众等在线上，也请您耐心的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接您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胡医师，针对刚才听众李女士她提的囊肿的问题，你还有补充吗？
囊肿就没有那么好，就是不必要说是太可怕啊。只要注意它，说不定很快的就没有了。也注意它是不是会比较硬啦、或者是会这个就是按着不动啦、之类的。那么假如说真有那样子现象，那就要注意。其他的呢，也就是说只是软软的了，只是里头有点水啊，那就都不用太担心。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一下吴女士的电话。你好吴女士，让你久等，请讲。
吴医师好啊，主持人好，我有三个问题想请问吴医师哈。第一个是晚上我常常睡到半夜，我的口好干好干，今天要喝一点水。第二个呢，是我常常讲那个口腔讲那个飞机，广东话叫飞机，很痛啊。第三个是我常常觉得很累，是什么原因呢？吴医师，谢谢哈、啊。
什么叫做飞机？我听不懂。
是口腔溃疡吗？
就是、我口腔有一个圆圆很痛很痛的，是什么？煎炒东西的话呢？热的东西挖很痛啊，口腔。
哦，这样子，好的。刚才讲的这个夜半的时候啊，口干干的要干的不得了，一定要喝水。跟第二个这个口腔里头有这种好像溃疡溃积啊，有点这个相关联。我们中医都把这个称之为胃火，可能呢胃火的造成原因。是第一这个就是真的有火气啊，就是说吃的上火的东西，例如吃了辣的呀、比较热的呀，这种食物吃的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叫做虚火，那大部分都是前一天晚上睡觉睡得太晚，或者是经常性的熬夜，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得火。那这个火呢就是叫做 就是虚火。那这不管怎，不管是虚火、实火，都叫做胃火。那这个胃火呢，假如虚火的话，我们可以用类似甘露饮之类的来治疗，那么这个这个口干啊什么东西就可能就改善了，还有口腔里头的这个溃疡了等等等等，就可以改善了。那假如说是实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泻火的药，例如泻黄散啦、清胃散啦之类的，这些个药方子啊，都可以治好。不过这些药方呢，都得要请医生给开才好，因为根据不同的状况，我们要开的这个量啊，它的分量要加加减减一下。那假如说觉得很累，好，这大部分都是脾虚的关系啊，大部分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脾虚就造成了我们讲所谓的血压太低。所谓血压太低，不是说我们用这个血压计量出来的血压太低，而是你的血压呢低到不足以把血打到头脑上去，让头脑有足够的养分氧气，所以呢就会觉得很累。因此呢，就得要把这个血压稍微提升一点。好，不管你的血压现在有多高，你要把血压呢再稍微提升一点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脑里面得到的氧气养分就够了。那这够了的话，你就立刻的这个就会不累了。所以这也就是人们喜欢吃人参的道理。人参呢，我们讲，哎，它会是让血压提高啊，升高啊，这其实不是的。它升高了以后，只要这个身体上够了，它就自动的又降下来了。所以呢，也不要太害怕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假如说您啊，我在想，可能第一就是啊，去掉胃火，第二把脾气稍微的补一补，这样自然就好了。当然这个还是跟医生商量，那跟我商量了，我因为鞭长莫及，我也不能够给你开药，所以我只能说大概的吃药的方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上头，那么也许你很快就可以改善了，希望你也能够很快改善。
嗯，谢谢胡医师。我们线上还有 Maggie 女士有问题哦。 Maggie 请讲您的问题。
啊，是我吗？
是的，请讲。
啊，对，是我是这个手拇指和那个手腕相接的那个关节那个地方总是疼，两个手都疼。那也照过片子，也找过中医，也那个西医也打过封闭，都没有什么效果，也进行过理疗。所以我就是想问问胡医师，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能够试，或者是如果就不管他，他自己会不会恢复？
好，这样子，两个拇指，你看拇指呢，在我们中医来看叫做肺经啊，就是肺这条经络上头的一个问题。那你说，哎，找西医找中医看了都好像没什么大的效果啊。其实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关节疼痛，有的时候会是一种病情叫做板机指啊。板机指的话呢，几乎就很难把它给弄好。不过可以让它稍微的缓解的方法，就是用扎针啊，扎银针的方式可能治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是肺经的，所以要扎肺经的子穴。肺经的子穴在哪里呢？是在尺泽。所以呢，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在尺泽按压一下，或者是请医生在尺泽扎个针试试看，说不定就可以改善了。
谢谢胡医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有一位方女士等在线上啊，请方女士讲你的问题。
哎，胡医师好。我的父亲呢78岁哈，他在国内，然后脑积水呢很多年了，几年前就开始一条腿走路呢抬不起来，然后就是拖沓着，去年开始呢他聊天说话就感觉反应慢，然后去医院检查呢